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拥有10个成员国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创建东盟经济共同体。比利时星期天继续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美国官员警告中国政府，中方同样可以遭受网络袭击。香港区议会选举投票，雨伞运动使得泛民选情告急。一家俄罗斯著名老牌大报最近使用伪造的美国国务院信件接连抹黑美国的做法被人揭穿，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拥有10个成员国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星期天签署了一项重要协议，这一被称为吉隆坡宣言的协议创建了东盟经济共同体，让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资本可以自由往来。东盟各国总共有6亿2500万人口，经济产值为26000亿美元。东盟十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出席了这次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旨在增进美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纽带。缅甸官方媒体报道说，该国北部地区靠近一个玉矿附近发生了山体滑坡事件，到目前为止已经找到了至少30具尸体。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六，当地官员表示目前还有不少人处于失踪状态。缅甸出产的玉石被认为质地非常好，玉石矿业每年都有价值数10亿美元的贸易，很多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在玉石矿的废墟里寻宝，希望能够找到一块价值连城的玉卖掉。一个国际间的组织称，缅甸2014年的玉矿产值为310亿美元，等于缅甸 GDP 的一半。这一组织还表示，缅甸的玉石被秘密由军方、毒品巨头以及政府高层官员家属控制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比利时星期天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政府警告说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恐怖袭击，并告诫人们避免聚集在公共场所。警方和军人在首都布鲁塞尔各处巡逻，并力争抓捕在逃的法国首都巴黎11月13号凶杀案的主谋之一。从英国到布鲁塞尔旅游的一位游客说，星期六晚间布鲁塞尔主要广场上几乎空无一人，到处都有警察，但因此感到很安全。比利时政府同时还暂停了地铁营业。比利时总理对公众说，根据非常准确的信息，有不止一名恐怖分子携带着武器和爆炸装置，随时可能在首都布鲁塞尔一处或者是多处发动恐怖袭击。美国国务院表示，没有任何信息能够确认有关伊斯兰国组织等星期天在法国、美国和其他地方发动攻击的报道。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是对匿名者组织在网上发布的一条信息，该组织说他发现了有关意大利和黎巴嫩等地即将受到袭击的信息，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具体证据。匿名者组织说， 已经将有关信息提供给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英国的情报机构军情五处。据说美国东南部城市亚特兰大星期天晚上的一场职业摔跤比赛有可能是袭击目标之一。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六发布的一项声明说，对所有威胁都将认真对待，但是目前没有任何有关将发生袭击的具体或可靠的情报。美国国务院拒绝说明他是否已经在美国驻海外的设施加强戒备，但是说最近发生一系列事件之后，国务院在所有工作中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意大利方面，警方加强了公共建筑周围的保安。此前获得的报告说，巴黎上星期大规模的杀戮之后，意大利境内可能有密谋的袭击行动。有关当局上周表示，他们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警告说，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米兰的教堂和斯卡拉大剧院都可能是被攻击的目标。另外，目标还包括饭馆和祈祷场所等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梵蒂冈星期四树立起今年的圣诞树，这份礼物来自退休教皇本笃的家乡德国。30米高的圣诞树将在12月初正式亮相。上星期五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意大利最盛大的基督节日的筹备工作在严密保安下启动。在罗马，这位来自意大利卡西诺的游客说，
警力加强和安全措施很好，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会袭击梵蒂冈，那样的话就如同袭击麦加，那就太过分了。
梵蒂冈表示，教皇方济各下周出访中非共和国的计划没有改变。梵蒂冈发言人说，
如同每个智者会做的那样，我们正在监视事态，观察动静，不过我们仍计划前往中非共和国，我希望那里形势良好，中非方面表示欢迎。
梵蒂冈发言人说，教皇希望给中非共和国带去和平与和解的信息，那个国家的穆斯林和基督徒正在发生冲突。教皇还将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停留。教皇星期天谴责巴黎袭击事件，称以主的名义使用暴力是一种亵渎。教皇星期三在每周例行公众讲话中说，尽管有威胁存在，教堂的大门仍然打开。
教堂大门不关，绝对不关，一切必须开放。
意大利星期四将保安等级提升到2级，这是无直接袭击情况下的最高级别。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为了报复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法国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叙利亚的据点展开空袭，同时在叙利亚的各路人马也向所谓的伊斯兰国联合发起地面进攻。这一新组建的联盟被称为叙利亚民主军，由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的战斗部队组成。美国之音记者奥马尔采访了叙利亚民主军的一些战士，他们上个星期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城市阿赫尔，请听详细内容。
阿赫尔位于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边界，所以这座城市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叙利亚民主军的指挥官们表示，他们不是侥幸从伊斯兰国手里夺取了这座城市，而是因为加入这一战斗联盟的民兵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兵。
正如你所知，叙利亚民主军是由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以及一些诸如阿尔克拉德阵线、沙姆阿什姆和施瓦阿拉卡等叙利亚自由军的分支组成的。
叙利亚民主军指挥官告诉美国之音，他的部队收到了美国的武器援助，这些武器已经在攻打阿赫尔的战役中派上了用场。他还证实，叙利亚民主军的地面进攻是与国际联盟的空袭协调进行的，并且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双方详细讨论了合作的细节，我们解放阿赫尔的攻势就是基于与国际部队的合作。
这段视频记录了解放阿赫尔的战役中真实的战斗场面。在顺利夺取阿赫尔之后，组成叙利亚民主军的各战斗部队指挥官对继续打击伊斯兰国充满信心。
我们从至少450公里外的地方赶到这里，参与解放阿赫尔的行动。我们的地面进攻取得巨大进展，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开始自杀了。
在阿赫尔解放之后，伊斯兰国仅仅还控制着北叙利亚库尔德人聚居区的一处据点，这一仅存的据点名叫阿沙达达。一些当地的武装人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也正在计划解放这座城市。美国之音记者奥马尔，叙利亚阿赫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巴黎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以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对法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慰问哀悼，并对恐怖行径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把巴黎恐袭同在新疆的反恐行动联系在一起，呼吁西方国家放弃反恐的双重标准，支持中国在新疆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周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非正式工作午餐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而且打击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应成为国际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表示，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国际社会有必要组织起统一的反恐战线。在此之前，中国公安部通过其所属的一个新浪微博账号发布消息称，新疆警方打击暴恐分子取得重大战果。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一组照片，称11月13号黑色星期五，法国巴黎遭遇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数百人死伤。地球的另一边，中国新疆警方历经56天追击，对暴恐分子发动总攻，取得重大战果。但是这条微博以及其转发和评论都已经被删除。北京长期以来经常把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发生的很多暴力袭击事件归咎于与东伊运有关联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所为，但有不少西方学者和专家质疑东伊运是否是一个像中国政府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严密的组织，也有人甚至怀疑东伊运是否存在。虽然在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和联合国都把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但在打击东伊运等东突势力上，中国很少得到西方国家的实质性支持。海外维吾尔人团体指责北京希望利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在新疆压迫性政策的默认。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地里夏提说，
911呢发生之后呢，中国成功的绑架了国际反恐，那么在中国境内呢，将维吾尔呢防范，是为国家敌人的这种防范方式，以打击所谓的恐怖民意呢，打击镇压当维吾尔人。
在反恐问题上，中国一直指责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持双重标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上就巴黎恐怖事件发表讲话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放弃反恐的双重标准。他说，国际社会必须携起手来，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特别要注重标本兼治，不搞双重标准。在巴黎恐袭发生后，上海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亮起象征法兰西的红白蓝三色灯，为在袭击中遇难的人们表达哀悼，也有一些民众自发前往位于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内的灵堂献花，对法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慰问和哀思。但也有不少中国民众和媒体质疑，昆明火车站发生暴恐袭击后，埃菲尔铁塔有没有给中国亮灯祈祷。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1月16号发表题为《力挺法国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心结》的社评，称很多中国人确实有这个心结，但是否应当在这个时候把他们说出来，以及是否应当为此降低支持法国的表达，比如东方明珠就不用打三色灯了，人们存在争议。 然而在很多维吾尔人看来，在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存在自身的双重标准问题。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迪里夏提说，
对于这个恐怖的定义，在中国一直都是采取的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涉及到维吾尔人的就是恐怖，有计划有预谋的，涉及到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些各种恐袭恐暴事件，都是一些对社会不满啊，或者是另外一些名称的这种定义。
美国马里兰双堡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新疆问题专家马海云表示，不排除在新疆的一些暴力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更多的问题是源自于民族政策和族群宗教矛盾。他说，
他把自己突出是一个受害者，然后希望国际社会引导。问题就在于你82跟中国你这种制度下政治体制之下你发生的，你有一些确实是恐怖袭击，你比如说有一些爆炸呀什么，但是很多更多的实际上是你国内的一些族群问题啊、宗教问题啊，你根本跟这个恐怖沾不上边嘛。
在巴黎恐怖袭击后，很多中国媒体和专家都试图分析为什么是法国遇袭。人民日报11月15号的报道认为， IS 选择法国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法国对叙利亚内战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内政的干涉，以及法国自身的社会治理问题，比如高失业率和社会阶层固化等等。新浪新闻报道说，法国国内存在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包括法国对穆斯林的政策以及法国社会对宗教信仰问题的态度。报道认为，法国禁止公共场合佩戴全脸面纱这类措施让法国国内宗教问题复杂化。11月16号，环球时报再发社论，题目是邪恶的恐怖主义不是无根的浮萍。社评呼吁西方国家检讨自己的中东政策，反思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源。社评说，以中东为源头的恐怖主义凝聚了难以置信的仇恨，美国扶持以色列，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壮大的差距为这种仇恨提供了基础性原因。对此，马里兰双堡州立大学的马海云认为，法国当然有必要去审视自己的中东政策和对待法国国内穆斯林的政策，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
现在尤其是新疆，你会看到它的立法基本上是在跟法国的这个什么跟屁虫吧，所以它的很多政策它都拿法国来维护，说哎，你看欧洲国家法国都实行了这个什么公共的这个场所的限制，大袍穿什么穆斯林的长袍啊或者什么呀，所以新疆的政策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法国版的这个延伸。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星期四发誓要为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中国公民讨还公道，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可是观察人士指出，除了言论之外，北京在安全问题上将继续当隐形人，以免给自己引来麻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伊斯兰国激进组织11月18号声称，对杀害挪威人质奥勒约翰·格里姆斯高·奥夫斯塔和中国公民范金辉负责。最新报道说，中国驻马里大使馆证实，马里丽笙酒店遭袭事件中有3名中国人遇难。中国公民被害和上个星期巴黎遭到恐怖袭击给中国反恐问题带来新的思考。中国星期四表示，将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宁。可是一些观察人士对此表示怀疑。华府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托马斯·桑德森说，中国几乎从不参与任何海外军事行动，这次也不例外。
他们参与任何海外军事和安全行动的程度非常低，以防遭到报复的可能。中国参与了反海盗的海上行动，可是除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他们不愿意出兵。
过去一年来，伊斯兰国扩大了在海外的攻击范围，包括西奈半岛、利比亚和法国等，企图威胁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会引火烧身。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托马斯·桑德森说，
What I think they're doing is telling and pointing a finger in the
我认为他们提出警告，参与打击伊斯兰国联合行动的国家这样做会受到惩罚，并且要付出代价的。
观察人士说，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一直都做隐形人，不愿承担国际责任。
中国在全球商品、商业活动和能源等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在安全问题上他们最好看不见。他们不想给自己国家带来任何麻烦，更不愿意树立出兵海外干预冲突的先例，担心一旦新疆出现穆斯林问题，或者台湾和香港出现问题时，其他国家也会这样做。
近几年来，以伊斯兰教维吾尔族人聚居的新疆地区多次发生暴力事件。中国政府表示，暴力活动是宗教极端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发起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这个星期在土耳其表示，国际社会要形成反恐统一战线，不能搞双重标准，要把打击东突恐怖势力作为国际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西方担心，在中国被贴上恐怖分子标签的一些人，实际上是非暴力主张中国政治改革的人。专家指出，中国自扫门前雪的观念是不明智的。穆斯林极端主义在全球日益抬头，只会激励中国国内的极端分子。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格里·施密特指出，
中国完全没有意愿参与这场反恐斗争，我们也没有兴趣邀请他们参加。可是从大局来看，道理很简单，把精力集中在国内是不可能击败甚至削弱恐怖威胁的。
施密特说，只有消灭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才能恢复世界和平。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家安全局兼美军网络指挥部负责人麦克罗杰斯上将星期六在加拿大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上警告说，中国像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一样，在网络安全领域同样不是铜墙铁壁，而是日益面临有可能遭受网络袭击的境地。罗杰斯上将说，中国政府以为可以存在于国际间网络领域面临的挑战之外，那是不现实的。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这是美国高级官员在暗示中方，假如中国的网络攻击不停止的话，或许将遭到以牙还牙的对待。美中两国12月初即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网络安全部长级对话，讨论如何执行奥习会签署的网络安全新协议。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里·加德纳星期四批评说，这份协议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中国没有因此停止网络攻击。他呼吁美国政府对肇事者采取制裁措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星期三说，美中双方12月1号和2号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部长级网络安全对话。两国定期会谈是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的一部分，约翰逊说，这是确保双方履行承诺的一种手段。今年9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签署了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确认政府不从事针对企业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间谍行为的准则。可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在一次研讨会上说，中国并没有从此停止网络攻击。
最近几天的报告显示，中国没有停止商业间谍活动。138个受到攻击的美国公司中，90%的公司认为攻击来自中国。
加德纳在华府智库两党政策中心表示，签署网络安全协议是好事，但仅仅是第一步，双方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他批评说，美中网络安全协议只有一页纸，篇幅远远比不上 iPhone 的使用协议书，而且其中并没有包括对网络攻击者的制裁措施。他呼吁美国政府考虑各种措施，包括经济、外交和法律手段制裁黑客。
我们应该考虑各种制裁措施，就像起诉五名中国军方人员那样，应该调查谁是攻击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的肇事者，对这些人实施制裁。
美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宣布，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 OPM 发生两次大规模数据被窃事件，暴露了2150万美国联邦政府在职和退休雇员的人事档案。OPM 说，被窃信息包括安全背景审查资料以及560万份指纹记录。美国官员说 ,OPM 数据被黑客盗窃事件与中国有关，但是没有公开声称是中国政府所为，而中国外交部一再否认中国从事黑客活动。怀疑人士说，美中网络安全协议是纸上谈兵，就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就有报道说，中方黑客就试图入侵美国的科技和制药公司，窃取商业机密。不过奥巴马总统表示，美方不会仅仅根据文字，而是会依据行动来评判中方。出席下个月的美中部长级网络安全对话的美方代表包括国土安全部长和司法部长。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尽管兰德公司最近报告说，如果美中发生冲突，美军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美国另一个智库的最新报告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还没有转换成作战能力，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各个兵种之间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还有待提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星期三发布亚太地区各国国力基础报告，其中把军力的发展列为一国国力的重要基础之一。亚洲研究局的政治和安全事务的高级项目主管罗兰负责对中国国力做出评估，他说，经过30多年的政治和经济投入，目前的中国军队与其预想当中军队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是和中国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中国的这些军事资源包括国防预算、人力、军工厂和研发等等，并没有完全转变成战斗能力，因此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如何难以评估。他谈到目前中国军队存在的问题。
The transformation, though, is not thorough and not even among the PLA. There are pockets that are very high tech and very much trained.
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而且解放军各个部门的发展也不均衡。有些部门有高科技装备，训练有素，非常有能力；有些部门仍然以本土防御为主，训练也不是太好，而且解放军的兵员水平也参差不齐。总的来说，水平不是很高。总的来说，你好像看到两支解放军部队。
中国的军力发展，特别是最近20年来的军力发展，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兰德公司九月份的一份报告说，过去2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庞大而落伍的军队转型为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虽然目前中国军队的技术水平和战斗力仍然赶不上美国，但差距在迅速的缩小。报告还说，未来如果中美发生冲突，美国将面临严重的挑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不久前在该中心的一个有关全球安全的研讨会上，也对中国目前的军力作出评价。他说，中国的硬件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包括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精准打击能力、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系统的发展等等，但是作战能力却受到软件的拖累。他特别提到各个兵种之间的一体化联合行动。
For example, the inability of the PLA to translate this weapons modernization that they've achieved into combat power for conducting truly integrated.
其中一个就是解放军没有能力将武器现代化转化成战斗力，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联合行动。这是解放军目前最根本的不足，他们的训练基本上还是照本宣科，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各兵种之间真正的一体化的行动。
他说，中国军力的发展是受过去20年来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的影响。美国的两次海湾战争，1995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都让中国感到了威胁，也促使他们思考未来的军队发展的战略。 亚洲研究局的罗兰提到，中国的政治体系在军队指挥系统当中的作用也影响到了军队的有效行动。
I would add also that the political control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and that is also an impediment for the command.
政治控制仍然非常重要，这也是指挥控制体系的一个障碍。如果一个核潜艇的指挥员不能做出决定，看不到战区联合作战中心，却要等更高层的政治人物发出行动的信号才能行动，这当然会影响到军队行动的有效性。
在中国国力评估报告当中，罗兰提到，政治控制也限制了中国未来的国力发展，因为一党专制体制会限制一国的创新能力和科技进步等，而这是21世纪国力发展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之音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目光转向香港。中国香港11月22号举行全港区议会选举，这次选举是香港的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的第一次。这次区选改变以往由亲政府的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之间的对决局面，而许多雨伞运动之后形成的政治团体，甚至一些受该运动鼓舞的个人也投身区议会选举，使局面形成建制派选情基本稳妥，而泛民选情普遍告急，前景不明。预计建制派会像历届区选一样或大获全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数百万选民星期天从早7点半到晚10点半，在全港18个区的各处投票站选举431个区域席。目前建制派因无选举对手自动当选68席，剩下的363个议席由各党派的867位候选人角逐，选举结果预料今晚深夜开始陆续发放。今年的4年1次的区议会选举是全面取消区议会委任议席后的首次选举，更是建制和泛民阵营在雨伞运动之后的首次全港选举对决。据港媒报道，包括特首梁振英在内的港府高官以及北京驻港官员今年刻意不愿公开谈论区选，拥有最多区议席的民建联等建制派的造势活动相对平淡，策略是冷处理，避免话多失言，为泛民及其他候选人制造辩论话题，不刺激选民，增加投票率。香港回归之后的4次区议会选举投票率介乎35.8%到44.1%，而有关研究显示，选民投票率越高越有利泛民候选人。不过建制派冷处理这次区选明显是暗中发力，通过中联办及亲中社团和同乡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发动组织票，支持亲建制派的候选人。而另一方面，泛民这次区选形势普遍危急，不仅面对建制派冷处理区选，动员庞大资源遏制，更在一些重点区受到多名建制派和被质疑为分散泛民票源的假伞兵和假独立候选人的夹击，令泛民两大巨头民主党的何俊仁和民协的冯检基选情告急，重量级的民主党的涂谨申、公民党的陈家洛等议员都陷入苦战。其中从1999年起便在屯门当选区议员至今的立法会超级区议员何俊仁，今年则面临建制派、本土派热血公民以及自称独立候选人的围攻，陷入6人的混战。此外，泛民有意培养接班的第二梯队也成为围剿目标，包括担任民主党副主席的尹兆坚区议员在内的一批泛民第二梯队中坚力量也都成为建制派要击败的重点目标。据苹果日报报道，一些本土派候选人近期不断宣传宁投建制不投泛民，更让泛民饱受左右夹击分票的困境。有泛民人士直言， 泛民这次选情历来最严峻，如果这次泛民区选再次失败，赢家只有梁振英、中联办，香港人是输家，为梁振英争取连任特首赢取政治资本。面对危机重重，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和平战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在内的泛民各党及多名重量级人物近日不断呼吁要支持泛民的选民集中票源，票投给泛民候选人，联手守住香港龙门。泛民各政党和团体星期六举行选前联合催票行动，以守住香港、集中票源、抗衡重票为口号。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呼吁泛民选情严峻，支持者务必要投票。工党主席李卓人则将这次选举比作港中足球大战，称香港人要自己守住自己的香港。负责协调泛民各政党和团体候选人的民主动力的创始人、副召集人、原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泛民尤其是民主党确实面临艰难的区选局面。他说，
的确呢，我们对这个形势呢是很担心的，也因为机缘的关系呢，他的很多选区呢要动员医生呢跟我们泛民候选人的经商词的候选人来呢分拨他的票源。
郑宇硕教授表示，由于建制派占据庞大的资源，他们的动员力是非常大，这可以从投票站外建制派动员的拉票人员数量明显多过泛民就可以看出。他说，
真的发觉呢，这亲中阵营的动员能力很强，他在社区呢建立了很强的网络，这每一届都比上一代有所进步。他们在整个竞选期间呢非常刻意的低调，是说不让普通人等都有选举气氛，然后呢他自己的网络呢发挥最大的威力。
目前亲中的建制派应有近八成的区域议会议席，完全把持全部18个区域会，且具有连任优势，而泛民则出现传统政团与新兴本土派和一些背景不明的散兵的内讧，因此泛民的策略是通过选情告急来鼓高投票率，并将区选结果与成为梁振英竞选连任的筹码绑在一起，希望能催出不满梁振英的市民出来投票。记者在港岛半山东、西营盘等地观察了几处投票站的投票情况，看到许多市民出来投票，而不同阵营的候选人以及支持者仍在做最后的拉票努力，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因为毕竟在只有两三万人口的小选区，在投票总数往往只有几千人，而许多情况下几百张甚至几十张选票的差距就可能决定选举结果的情况下，每一张选票都显得格外的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1月20号是已故原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中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活动，习近平发表讲话。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共重评胡耀邦和他逝世不久后发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信号。美国之音采访了身在中国的学者观察人士，他们普遍认为胡耀邦和六四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其最终脱敏或许可以起到正面作用。下面是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11月20日是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今年中共将如何纪念这位和邓小平相比更和蔼可亲并曾担任中共最高职位的湖南浏阳客家人小个子，各种报道充斥报端。胡耀邦是十几岁就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红小鬼，中共拿下粉碎四人帮有功的华国锋之后，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竖起的改革开放大旗和中共总书记，他之后因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罪名被陈云、王震和薄一波等几位中共高层赶下台。1989年4月初心脏病突发去世， 北京学生市民自发悼念他，数月占据广场不退，邓小平将领不惜一切代价清场，导致六四天安门事件。胡耀邦去世后，中共举办过不少纪念座谈，今年是否要开更大的大会，地点是否在人民大会堂，中共最高领袖是否出席，对胡耀邦的历史定位是否重新评价，这对中国的政治走向和中共是否最终重评胡耀邦乃至政治改革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也是中共老干部，曾担任统战部副部长、政协常委。他清明节前往江西扫墓时透露，中共中央对胡耀邦同志百年诞辰活动已有郑重安排。去年年末，人民网刊文盘点2015年不可不知的四个重要纪念日，胡耀邦诞辰百年榜上有名。为纪念胡耀邦诞辰百年，中国近期将出版发行《胡耀邦文选》《胡耀邦画册》等书，以胡耀邦为原型拍摄的电影《青春激荡的年代》已于7月5日在胡耀邦的家乡湖南浏阳开机，央视拍摄的5集纪录片《胡耀邦》也将在近期首播。几位在北京居住的中国学者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谈到中共这几次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北京的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说，当年胡锦涛没有参加纪念会事出有因，他说
胡耀邦90周年的时候是曾庆红，他作为副主席他出席了，可是作为主席一把手胡锦涛没有出席，我觉得并不是胡锦涛的本意，而是他比较弱，没有办法。
他还表示习近平更为强势，而且是真正的一把手，如果这次出席胡耀邦的纪念大会将是中国的进步。而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前干部余梅孙认为，胡锦涛没有出席座谈会是因为整个政治格局没有到松动的时候。他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90周年也是中央搞了一个纪念会，这也是破天荒的事儿，这也是很有很大意义的事儿啊。
2014年4月，在胡耀邦逝世25周年之际，已退休的胡锦涛专门到访胡耀邦在湖南省浏阳县的故居并致送花篮，而胡耀邦的故居也在同一年升格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温家宝也曾撰文再回兴义忆耀邦，回忆早年与胡耀邦共事的过往。他在文中写道，自胡耀邦去世后，他每年都会到其家中探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家俄罗斯著名老牌大报最近使用伪造的美国国务院信件接连抹黑美国的做法被人揭穿，俄罗斯主要媒体在报道中造假已经不止一次被人发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著名报纸《消息报》最近接连两天发表调查文章，抨击美国支持和资助俄罗斯活动人士组织示威。这些文章的主要依据是这家报纸所掌握的美国国务院与俄罗斯同性恋活动人士阿列赫谢耶夫之间的电邮信件。这些电邮信件被黑客攻陷邮箱后被公开。消息报引述美国国务院相关官员和阿列克谢耶夫之间的通信电邮提到，美国官员认为俄罗斯反对派缺乏效率，因此把对反对派的部分资助转为帮助同性恋活动人士。报道说，美国官员肯定了阿列克谢耶夫公开俄罗斯一些高官和国有财团主管性趋向的做法，认为这样做会起到羞辱这些高官的作用。消息报的文章同时还引述了一些亲官方的学者和分析人士的评论。消息报相关报道中的主要依据，也就是那封美国国务院官员与阿列克谢耶夫之间的往来电邮，很快被证明是封假信件，出自英语非母语的人之手。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最近把这封假信件放到社交网络上，并在信件上圈点出多达20多处拼写和语法错误。这封伪造的信件中所列的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电子邮箱是免费的谷歌邮箱，而不是美国的官方邮箱。美国国务院在这封伪造信件的最后还加注说，如果消息报下一次使用假信件，可以先传一封过来，美方愿意帮忙纠正语法和拼写错误。 同性恋一直在俄罗斯受到歧视，很少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同性恋活动人士所受的打压也越来越严重，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寻求政治避难。目前逃到瑞士的阿里赫西耶夫说，他从未与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有过任何的电邮往来，也从未同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有过任何接触。阿里克谢耶夫曾经在一家俄国电视台上说，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沃罗金、储蓄银行行长格列夫等人都应该被划入同性恋的行列。俄罗斯主要媒体造假被揭露已经不止一次，著名的人 TV 电视台报道不久前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批评政府的游行集会活动时，公布了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在现场回答媒体提问的照片，抨击美国支持俄罗斯的反政府示威，但那张照片很快被美国大使馆揭露是假照片。照片原来是美国大使二月份在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遇害现场参加悼念活动回答媒体提问时拍摄，但是被电脑加工剪辑，把美国大使的背景改成游行示威现场。俄罗斯媒体一直在指责美国在资助颜色革命，特别是乌克兰两年前的反政府示威，但乌克兰人却认为类似的说法是对那些参加示威的民众的侮辱。两年前爆发的乌克兰民众反政府示威都是民众自发参加。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主要媒体不惜造假从事宣传是俄罗斯目前的政治形势所需。伊赫洛夫说，整个普京体制都依靠宣传在运转和生存，这在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宣传在维持俄罗斯稳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前俄罗斯记者协会主席雅克文科说，亲国方媒体经常撒谎已经成为习惯。他说，俄罗斯一方面想借助打击恐怖主义同西方改善关系，但与此同时抹黑攻击西方的宣传攻势仍在持续。媒体分析人士萨莫赫瓦洛夫说，如此下去俄罗斯媒体的信誉将受到严重损害。萨莫赫瓦洛夫说，在莫斯科的俄罗斯主要媒体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攻击西方上，而不是关注国内国外等媒体本应该关注的问题，我想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俄罗斯媒体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配合一些政治人物的声明，或是为了完成某些政治任务。消息报同真理报一样，都在苏联时代是主要大报。苏联当时广泛流传的一则政治笑话是，消息报上没有真理，而真理报上没有消息。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消息报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影响，但是最近10多年来，消息报主编多次更换，并成为亲克里姆林宫的学者、民族主义作家发表言论的平台，影响力也大不如前。目前消息报由普京的朋友、著名财阀科瓦利丘克控制。科瓦利丘克一年前上了欧美对俄罗斯制裁的黑名单。俄罗斯绝大多数媒体目前都由政府或是亲官方的商界人士控制，带有独立色彩的自由派媒体屈指可数。最新的报道说，《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已经决定放弃所有俄罗斯公报的股权，这家有影响力的大报将全部由俄资财团控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大选选战进入倒数第55天，亲民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宋楚瑜竞选总部11月21号正式成立，当天下午和竞选搭档民国党主席徐新莹合体同台造势。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和民国党主席徐新莹一同出席总部成立造势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民众，亲民、民国两党的立法委员候选人也到场力挺。 宋楚瑜对台下从台湾各地前来支持他的民众说，看到这么多人愿意走出来，代表台湾的改变将从今天开始。宋楚瑜说，
组织大联合政府，好不好？好，
竞选搭档民国党主席徐新莹致辞时说，2016是台湾最关键的转捩点，台湾需要的是能力挽狂澜的领导者，有经验的人，而宋主席愿意和他一同搭档，同时象征了宋主席对年轻一辈的重视。宋莹佩代表了两个世代，一个希望。徐新莹说，
宋主席跟徐新莹，我们要以大联合政府的概念，我们要透过真正的政党合作，我们要一起为台湾这片土地，为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起的来打拼。
宋楚瑜呼应徐新莹的说法高喊，如果能当选，他将组成真正的大联合政府，找回主权在民，并照顾三中一青。他说，
我们要照顾三中一青，对不对？
对，
照顾中小企业，对不对？
对，
照顾我们的中产阶级，对不对？
对，
照顾我们的中南部，对不对？
对，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出路。
宋楚瑜谈到，两岸的交流道路对台湾也至关重要。他说，台湾在找寻两岸的出路时，既不想要搞极独，但台湾和大陆也不具备统一的条件和本钱，因此要选择走中道。
我们要走中道，好不好？
好。
什么是我们的中道？三个我们共同的原则，在中华民国的宪法架构之下，我们要维护中华民国的存在，自由民主的制度，台湾人当家作主的原则，好不好？
好。
宋楚瑜强调，三组总统候选人中经验最丰富、能力最强的组合就是宋莹佩。宋楚瑜说，台湾民众要选择会做事的人，而不是选择胜选但无法胜任的候选人。宋楚瑜还说，亲民党强调人民至上，民国党相信中华民国，希望民众能够支持宋莹佩，让台湾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并重新找回真正的民主价值。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纽约公立学校多种族的学生一共讲176种语言，这种局面使努力为每个孩子创造平等教育机会的纽约市教育局穷于应付，但是有一所中学找到了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的报道。
为使用近200种语言的100多万学生提供平等的服务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但是纽约教育局通过双语项目让16万需要加强英语的学生轻松了一些。
未来的工作要求学生知道不止一种语言，他们会出国旅行，要与世界各地的人交流。
双语项目集合了不同文化和语言的学生，数学、社会学、科学和其他常规课程都用双语教授。位于布鲁克林的大卫布蒂中学提供俄语、中文、普通话、西班牙语和希伯来语的双语教学。教师张舒雅说，双语项目帮助孩子们适应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看看现在美国开始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已经建成了很多工厂，公司搬去了中国，他们需要有双语技能的人，所以当这些孩子长大，他们已经具备这项技能了。
但是中学生不需要担心找工作，对江可清来说，用他的第一语言普通话只是很舒服。
It makes me like feel that I'm home.
这让我感觉是在家里，因为我可以说汉语，在用英语学习的同时也用汉语学习，所以我感觉更好了，也对正在学习的课业懂得更多了。
英俄双语学生胡迪科娃两岁时来到美国，他说，双语项目帮助他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 这让他的父母很高兴。纽约公立学校系统也提供另外八种语言的教学，他们计划在未来增加更多的语种。美国之音拉蒙，纽约报道。
感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院说没有任何信息能够确认有关伊斯兰国组织策划星期天在法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动攻击的报道。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是对匿名者组织在网上发布的一条信息做出的回应。该组织说他发现了将发生恐怖袭击的消息，目标还包括意大利和黎巴嫩等一些地方。这个组织说已经把有关的信息提供给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据说美国东南部城市亚特兰大星期天晚上的一场职业摔跤比赛可能是袭击目标之一。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六公布的一项声明说，对所有的威胁信息都将认真对待，但是目前没有任何有关将发生袭击的具体或可靠的情报。美国国务院拒绝说明是否已经在美国海外设施增强戒备，但是说在最近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之后，美国国务院在所有工作中一直保持高度警惕。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结束的时候发出了坚决的信息，在离开马来西亚科隆坡之前，奥巴马总统说他的在会议上做出的努力基本上都集中于应对紧急的恐怖主义威胁。随着人们担心欧洲发生恐怖袭击的威胁，欧洲难民营里很多人开始担心他们自己未来的命运。在德国，一些叙利亚人说他们担心伊斯兰国组织日益频繁的攻击行动会导致人们对他们的责备。巴黎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一些人对叙利亚难民感到害怕，很多国家的政界人士发出警告，恐怖分子可能隐藏在难民之中。据估计，到2016年初将总共有大约150万人从中东、非洲以及其他地区进入欧洲。在美国，奥巴马总统说他将否决任何给接收10000名难民增加附加条件的法案。几内亚总统孔代星期天说将举国哀悼三天，支持上星期五遭受导致至少21人丧生的恐怖袭击的邻国马里。马里总统已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将从星期开始举行为期三天的对死难者的哀悼。两个西非的激进组织称他们共同策划了对马里一家酒店的攻击。美国一名国防部官员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头号嫌疑人。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盟友和伙伴决心保护民众，打击恐怖主义火上浇油的仇恨意识形态，根除恐怖主义网络。伊朗星期天说已经对华盛顿邮报援助德黑兰的记者进行了宣判，但是没有透露宣判的具体情况。华盛顿邮报驻德黑兰的首席记者在2014年7月被监禁，10月初被定罪。他的律师说还没有收到有关他的当事人被判刑的警告。伊朗官方说在发生滑体事件的一座浴室矿附近已经找到了至少30具尸体。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